第29篇，改变时代的生活与工作，插进的话。本篇信息是创世纪生命读经中一段插进的话。我的负担是要大家看见挪亚一生的一个重点。挪亚的生活与工作改变了时代。虽然我从前研读创世纪已经看见这点，却不像这些日子所看见的那么的深刻。改变时代不是一件小事。创世纪第一章与第六章有一个大的对比。如果你读创世纪一章下半，你会看见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，目的是要为着彰显他自己。神的用意是要人做他的彰显，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，目的就是要彰显神自己。人就像一张照片，照着神的形象而拍，而来彰显神。不仅如此，人也受托以神的权柄，使人能够执行这个权柄，为着管理这个地。我们必须看见这个是何等重大的托付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，能以彰显神。人也受托以神的权柄，能代表神在地上管理一切的受造之物。神并没有吩咐人做工，或者建立差会，不，神的用意乃是要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，并凭着他的权柄代表他。神创造的人，将人好好看过之后，就说甚好。在神工作的六天当中，多数的日子神只说好。在第二天，神没有说什么，因为在那一天，空中有堕落的天使，水中有鬼。在那一天，神不可能说好。对于第二天，神并没有说什么。在第六天，就是神创造人的那一天，神看看他所做的工，尤其是看看人，神就说甚好。在神眼中，人是甚好的。第五章以后，到了创世纪第六章，神再一次看看人类。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初次看人的时候，神是既快乐又喜悦。但是当神在创世纪第六章再一次看人的时候，他看见人已经完全邪恶，并且败坏到了极点。因此神就为着造人而伤心。从创世纪第一章到这里，真是有何等大的改变。人原初是在那么高的水平上，但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，人就一直往下堕落。如果你是神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也许你会说，算了吧。但神永远的目标怎么办呢？神岂不是永远的神吗？永远的神能改变吗？神不是短暂的神，乃是永远的神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做的决定就永远立定。如果神忘了他永远的目的，他的仇敌就会讥笑他说，你想要创造人来击败我，但是你没有击败我，反而被我击败了。那么神会被击败吗？绝对不会。那么神应该怎么办呢？答案就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八节，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。历代以来，这个原则一直不改变。我们从创世纪第六章五节读到第八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心中终日思念的每一个思想都是恶，每一个意念，这一个词在希伯来文不仅指意念，那更是指目的和愿望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爬物，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如果一切到此为止，那就没有希望了。但是哈利路亚，我们还有第八节。这一节开始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字，但字。 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。这个是创世纪这卷书中最重大的经节之一。撒旦很乐意听到神要把人从地上除灭，但挪亚却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。这个改变的局面，改变的时代。赞美主，神没有被击败。在表面的失败中，借着一个在耶和华眼中蒙恩的人得胜了，这是一个转折点。如果你配着圣经读一读历史，你就会看见，在每一个时代，当撒旦尽力把局面破坏到了极点之后，总有一个人或少数人在神眼中蒙恩，成为改变那个时代的人。你们记得以色列人的历史，虽然他们一再的堕落，堕落到底，但是出来了一个少年人，使仇敌大大的惊讶。这个人名叫但以理。但以理书一章八节说，但以理却立志，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。但以理书说，但以理却，创世纪第六章八节说，但挪亚，在人堕落到底的时候，总有一个却或一个但。如果我们看挪亚的生活，我们会看见这不仅仅是与神同行或建造方舟的事，基本且重要的点乃是神用挪亚改变了时代。仇敌将局面弄得非常的败坏，甚至神后悔造的人看来好像没有任何指望，但挪亚蒙了恩典。挪亚的生活是改变时代的生活。请你看看今天的局面，如果你读福音书，如果你看见神对教会的定旨，你会认识教会有这样一个高超的使命。教会是由神的生命产生，在这新约时代彰显神自己，召会受托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。我们不需要去看过去，眼前的情况就足以告诉我们召会是多么的堕落，多么的偏离神正确的目标。但不要灰心，虽然撒旦尽力破坏，神仍然有方法达成他原初的目的。在一切的失败之中，神兴起了众地方教会来改变时代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改变时代的生活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？我对这一点非常有重的负担，我里面恐惧战惊，只怕在神的启示上误了神。我不是要对你们讲一篇好的道，我乃是要把主所给我的负担卸给你们，传给你们。我们今天何等需要看见能给神用来改变时代的生活。这种生活总是承继先祖进前的路。感谢神，挪亚从亚当算起是第十代，有许多好的先祖，以诺是第七代，马土撒拉是第八代，拉麦是第九代，而挪亚是第十代。挪亚的九位先祖从亚当到拉麦都是近前的人。虽然创世纪记载人的堕落，但这不过是一个背景，向我们展出近前之路的真实图画。挪亚继承了亚当救恩的路，在亚当身上我们看见救恩的路。虽然亚当堕落了，但他得着了神救恩的路。如果你从未堕落过，那么你永远不会尝到神救恩的甜美，因为我们堕落了又得救了，我们才能见证神救恩的甜美。当我们从神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亚当是从神救恩的泉源取水的先驱者，他是那样的喜乐，称他的妻子为活。当他称他的妻子为活的时候，你想亚当是不是很喜乐呢？我深信他是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我也深信 挪亚承继了这个救恩的路，挪亚也承继了亚伯献祭的路。亚当的路是使自己得救的路，但亚伯的路是借着向神献祭讨神喜悦的路。你能够想象堕落的人能够讨神喜悦吗？亚伯是一个堕落的人，却讨神的喜悦。他讨神喜悦的路，就是将预表基督的祭物献给神。我们也能用同样的路讨神喜悦。虽然我们是个堕落的人，堕落的性情，但我们却能将基督献给神做礼物，讨神的喜悦。讨神喜悦的路是什么呢？就是亚伯的路，也就是将基督献给神，不仅使他做我们的赎罪祭，也做我们讨神喜悦的祭物。什么时候你送人礼物，他都会喜悦的。同样，当我们将基督献给神，他对我们的礼物也会很喜乐。神所喜悦的乃是基督。挪亚必然采取了亚伯的路。挪亚所继承第三条敬虔的路，是以挪士呼求主名，享受主一切所事的路。这是头两条敬虔之路的附加。这不仅仅是得救或讨神喜悦，它更是借着呼求神的名，有份并享受神的所事。挪亚也继承了活并生的路。挪亚像他的先祖一样，他不是闲懒的，他是有一个目的，为神而活，并为人类正确的繁殖生养儿女，使神得以借着人类在这个地上达成他的目的。挪亚也继承了第五条与神同行的路。一个堕落的人竟然能够与神同行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看见堕落的人能得救固然美好，但我们必须进一步的看见，这样堕落的人还能够与神同行。在人类的第七代，以诺发现了与神同行的路。我们能够得救，讨神喜悦，呼求他的名，活着并生养，且与神同行，那么我们还要什么呢？我们似乎已经完全满足了。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能讨神喜悦，我们能呼求他的名，享受他对我们所事的一切，我们能有个目的而活，并且为着神繁殖而生，就是结果子，并且我们还能与神同行，我们还缺少什么呢？没有所缺的，我们是既快乐又满足。但是神他还没有得着满足，这就是主所给我的负担。我们如果只看见挪亚承继了先祖们各样敬虔的路还不够，如果这个执事只帮助你们看见这么多，那就是耽误了神的事。我们必须看见的更多。神给挪亚的几乎是包罗万有的启示，是他的一切先祖所没有看见过的，更进一步的启示。以诺虽然预言，当他的儿子马土撒拉死的时候，洪水要来，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败坏的地，他甚至预言到主的来临，但挪亚从来没有看见过神要结束这个败坏的时代，并且要带进一个新时代的意象。挪亚的先祖们没有一个看见过这个启示。有一天，神临到挪亚，将这个意象和启示给了挪亚。结果，挪亚对敬虔事物的眼界大得开阔，他比一切的先祖们看见的更多、更广、更高。他看见的意象，从神接受了确定的启示。今天，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启示。原则上，今天我们的情形与挪亚的情形完全一样。今天整个世代乃是败坏的，地上充满了邪恶和强暴。照着人的观念，神似乎已经被击败，并且被赶离这个地。然而，你有没有看清楚？今天有一个大的担子，有一些亲爱的人承继了从第一世纪到现今一切圣徒敬虔的路， 我们承继了以往各世纪所实行一切进前的路。那么我们该不该停在这里呢？该不该说看我们所有的？该不该呢？不该。虽然我们承继了这许多进前的事物，并且我们满意又满足，但是神如何呢？神的目的如何呢？神的工作如何呢？神需要结束这个世代，神需要时代的改变，神需要一只方舟，可以将他的子民从这个世代带出来，开始一个新的世代。神需要一只方舟。赞美主，我已经看见这个，并且要为这个呼喊。我要问你，你得救了吗？赞美主，你有讨神喜悦的路吗？为这个也感谢主。你能呼求主名，有份于他的丰富吗？从1967年起，我们就实行呼求主名这件事。你是在活着并生养吗？是的，一天过一天，我们为主活着，并且为主繁殖而生养。你满足了吗？哈利路亚，我们都会说我们满足了。但是神和他的目的如何呢？你有没有看见神要结束这个世代呢？并且要带进另一个时代呢？要这样做，神就必须有一只方舟。我们不能照着我们的想象来建造方舟。今天我们必须像挪亚一样，接受关于神需要方舟的意象和启示。神不仅向挪亚启示他需要一只方舟，也给他看见他那个世代真实的光景。那世代在神眼中完全暴露无遗，借着神的启示也向挪亚暴露无遗。你知道，大多数的人，包括许多基督徒在内，对我们今天所活在其中的世代不清楚吗？今天人类已经被他们一切的情欲和邪恶的宴乐所完全蒙蔽、麻醉并迷惑，甚至所谓的基督教会也被这个时代的潮流所麻痹。我们需要启示，我们需要神临到我们，将这个邪恶世代真实的光景启示给我们。我们需要看见这个。神不仅给挪亚看见那个邪恶的世代，也向他启示了神的心意。神从前是，现在仍是的一位有目的的神，在他的目的上，神永远不会被击败。我们许多人读过尼弟兄亲自做的见证，说到他有一次做一个梦，的意思就是得了启示，看见中国各地兴起的地方召会，他看见神兴起的众召会，他所说的梦实际上就是启示。很多年以前，神借的尼弟兄给我们看见神需要众召会，在主来之前需要有众召会兴起来，不然的话他无法回来。今天的方舟是什么呢？神结束这个邪恶的世代并带进一个新时代的路是什么呢？就是众召会。神向挪亚启示了方舟，神也向我们启示了正确召会生活的需要。正确的召会生活就是神今天所需要的方舟，目的是要结束这个世代并带进这个新的世代。自从我们得了这个启示，并且起来宣告这个启示之后，我们就受到反对、弃绝和攻击。挪亚一面将神的启示告诉人，一面建造方舟，这样过了120年。在那段期间，挪亚必定经历了许多的嘲笑。人可能对他说，挪亚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都错了吗？就只有你一个人对吗？我们所做的都要被审判吗？只有你所造的那个方舟会存留吗？挪亚也许回答说，时间会证明，等着吧。如果洪水在10年以后不来，也许50年以后会来。如果50年以后不来，也许80年以后， 100年以后或者119年以后会来。再等一段期间，洪水就会来。那时候，你们就会知道你们需要方舟，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太迟了。我里面深深的觉得，我们今天是在同样的情形之下。由于我们照着神的启示而有召会坚定的见证，就兴起了许多攻击我们的批评和反对。有些人甚至说我们是邪教。我们怎么会是邪教呢？说实话，我们比这时代别的人更纯正的信神的话。我们不是夸口，我们只是说事实。至少我们和别的基督徒一样信神的话。不过是没有参教而已。我们这些亲爱的批评者，在他们的良心里，难道真的有把握说我们是异端吗？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良心，他们应当在主面前听听他们良心的声音。请听听你们的良心，听听主在你们的良心里对你们所说的。我曾经这样的问过美国这里的弟兄们，像我这样一个小人物，从中国来到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，何以会受这样的注意呢？他们何必注意我呢？他们只该把我这小人物忘记。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但从我的深处，并从我纯洁的良心，我有充分的把握，这个执事乃是将今天的启示告诉神的百姓。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，不需要一个来自东方的人到这里来对他们讲说基督教的事。但是在这个国家，亲爱的圣徒们，他们需要看见神今天的启示。神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他不是仅仅要拯救人，使人讨神的喜悦，并教导人呼求主名，叫人能活着生养并与神同行。神今天要做的远远超过这一切，他乃是要兴起众地方召会。神的心意要吸引那些爱他追求他的人在这里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，作为对仇敌黑暗国度的见证，并为着他回来做预备。这乃是神今天的心意。我们在召会生活里，每一个圣徒都必须看见这个，并做今日的挪亚，建造今日的方舟，好结束这个时代，并带进国度的新时代。